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天文话题，那也会呢带入天文学史的部分。这一阵子呢，陆陆续续聊到了西方天文学史的发展。那今天要来分享哪一个部分的故事呢？邀请到吴福和老师来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上次我们已经聊到了就是阿拉伯这边天文学的兴盛告一个段落，然后又流回了欧洲，在欧洲呢引发了这个新的势力继续发展哦。我们要继续讲这个部分的故事咯。
是，整个天文学的复苏啊，就在欧洲社会就慢慢展开了。那真正的拉开那个大序幕，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个人就是哥白尼。
嗯，
欧洲中世纪以后啊，哥白尼的诞生还有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一些前兆，我们以前大约有跟各位谈过，不过帮各位提醒一下，其实欧洲人中世纪的时候啊，就借着他们的经商或是旅行啊，然后就有机会跑到阿拉伯的那个伊斯兰的区域里面去，然后接触了阿拉伯人的一些文明，那后来就发现哇，阿拉伯人的文明怎么这么兴盛，大大的刺激了这些欧洲人，这是第一个现象。
嗯，
那欧洲在11世纪以后啊，社会就出现一些早期的技术革命，刺激了当时的实验科学的发展呢，就提供了像什么力学啦、化学、物理学一些科学互相震荡，然后就产生了一些新的知识。有些地方哦，就出现了一些规模很大、手工艺非常棒的一些工匠，制造天文仪器的一些中心，就像纽伦堡一样。
是。
那这些仪器出现以后啊，就刺激了观测天文学的兴起。
嗯。
在这个时候啊，欧洲也出现十字军东征。
嗯。
十字军东征是从1096年到1291年之间呢、啊，
打了快200年。
对。
嗯。
是教皇允许下的战争哦。
嗯。
这个时候的西欧，我们讲西欧是指的是西罗马帝国封建领地主啊，跟骑士对他们当作侵略者的一些伊斯兰政权所发动的将近200年的一个战争，当时就把西班牙的托莱多、西里岛整个很多地方把它打下来。那这些地方啊，有一些学者就懂阿拉伯语跟拉丁语，那这些学者就跑到了欧洲社会去，就使得这些西欧世界里面看到以前不知道的知识学问，让他们大开眼界。这些欧洲人就认识了古希腊的哲学，科学家的辉煌的成就，还有当时阿伯非常兴盛的这一些科学家，让他们大开了眼界。那这个时候其实欧洲还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因为那时候欧洲教会的力量非常大，你要读书几乎都要进教会所办的学校，就我们叫教会大学，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全部都是教会大学。
嗯，
但是哦，在那个年代里面出现了在教导希腊经典科学的一些国立大学，就像那不勒斯大学，还有公立大学像帕多瓦大学、亚吉隆大学。
嗯，
国立大学就是国王所成立，当然教皇要同意，但是公立大学就更开放了，校长是学生跟职员选出来。这些大学哦，他们所开的课程哦，是不讲神学的，不讲说因为神学它有怎样的道理哦，他们独立研究希腊的一些经典课程啊。那当时哦，教会的态度，
嗯，
对天文的态度的改变，他们原来是非常反对亚里士多德跟托勒密这些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他们的思想跟著作的，后来就发现这个势力已经不可挡了，所以1230年就成立一个宗教裁判所。1231年，后来他发现应该用软硬兼施的两种策略，1231年就来修改亚里士多德跟托勒密的理论，然后让他来配合圣经里面还有他们传教里面的道理。不过他们这样一利用以后啊，本来要把它当作一个工具，结果就适得其反，尤其像天文学里托勒密的地心体系，这个地心体系啊，它一允许以后啊，很多人就深入去了解，一发不可收拾。
怎么说呢？
又一开放以后，很多学者一研究地心体系以后，他不是全盘接受，有人就开始怀疑 托勒密地心体系他所提出的一些理论。
嗯，
而且这个时候啊，欧洲又出现了大航海时代，船在海上航行，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位置，经纬度要定位，定位以后你才知道你的位置，纬度没问题，看北极星的阳角你就知道纬度了，但经度不行啊，那时候要看太阳、看月亮、看星星的位置啊，那这个位置也很准确啊，所以对于这些位置的要求、立项的要求就越来越严格。那这时候，这些航海的冒险者啊，他们就发现哦，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怎么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居然不能用，越来越不能用，引发了很多很多的改变了、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整个欧洲天文学革命以前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现象。
嗯，
那当然这个时候诞生了一个人，那个人、啊、叫做哥白尼，他的全名叫做尼古拉哥白尼，他1473年2月19号的时候诞生在波兰的托伦，这个城市是一个小城，当时是一个小城、啊、不过这个城市、啊、是一个很美的城市。波兰有一条很长的河流啊，叫做维斯瓦河，全长大概有1047公里。那哥白尼的父亲、啊、是从克拉科夫来的一个商人，他的母亲、啊、是托伦市商人的一个女儿、啊、所以、啊、他的家境其实是蛮好的、
嗯、
不过在10到12岁之间他的爸爸过世了、
嗯、
那有一个资料就是说他爸爸过世以后的3个月他的妈妈就过世了。哥白尼他上面有个哥哥，上面有2个姐姐，他是排行老四，他是最小的一个小朋友，后来就由他的舅舅卢卡斯瓦琴洛德收养，然后就把他抚养长大、
嗯、
哥白尼他的舅舅瓦琴洛德就变成他的赞助人。那瓦琴洛德这个人在1489年的时候就被选为瓦尔米亚，就是在波兰北部啊，靠近波罗的海那个一个大片的区域啊，瓦尔米亚那边变成主教。这个瓦尔米亚的主教在那个区域啊是非常有权威的，他有自己的货币哦、
嗯、
有自己的金库哦，还有自己的一个议会、啊、
哇，
自治权是非常非常自由，所以有人就说瓦琴洛德啊是瓦尔米亚最有权力最富有的一个人。
嗯，
那哥白尼18岁的时候，1491年的时候，他的舅舅就把他送到大学去读书。其实啊，哥白尼他一生里面读过4所大学，真的很特别啊，在那个年代，你知道吗？
嗯，所以舅舅提供他很好的环境、欸，
哎，没错，在亚杰隆大学待过，以前叫做克拉多夫大学，现在改为亚杰隆大学，1364年成立。博洛尼亚大学、帕多亚大学、费拉拉大学，这4个大学待过。
嗯，
那哥白尼本身呢、啊，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听说他精通3种语言：拉丁语、德语、波兰语，还会说希腊语跟意大利语，所以他会5种语言。哥白尼可以说是一个数学家、天文学家，还一个经济学家，他研究过医学。最主要他舅舅希望他研究教会法，因为啊，整个瓦尔米亚的上面是条顿骑士团所占据的大个区域啊。
嗯，
什么叫做条顿骑士团？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专门保护教徒、基督教徒到圣地耶路撒冷去的一路平安，还帮助他们在耶路撒冷旁边建立医院。刚开始的时候，这些骑士成员啊是非常有宗教热忱的。但是久了以后啊，宗教热忱不见了，开始鱼肉乡民。但是啊、哦，教会里面给他大片的区域哦，
嗯，
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庞大的势力啊。像瓦尔米亚，在哥白尼诞生的前7年哦，瓦尔米亚还是条顿骑士团里面所控制的区域，后来才还给大波兰。所以等于瓦尔米亚要常常跟条顿骑士团去折冲，你知道吗？
嗯、
那折冲大家要守教会法。所以当时他的舅舅就希望哥白尼能够懂教会法，不过哥白尼一点都不太热衷，真的不太热衷教会法。不过舅舅还是把他送到各个学校去，首先就跟他讲要学习教会法。那哥白尼、啊、后来就在这个4所大学里面慢慢的体会到托勒密的以地球为主的地心体系出现了问题，所以往后他就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日心体系。那 他在1543年的时候临终前就发表了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天体运行论》，现在天文学的起点啊，这一部著作开启了很大的一个大门，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哥白尼革命。其实我是这样认为啊，《天体运行论》不是一本革命的书，它是一本开启革命的书
啊，
它是很重要的一本起始点的书啊。
了解。
那哥白尼啊，他在求学的时候，他在1491年的时候，他的舅舅就把他送到当时波兰的最高学府克拉科夫大学。克拉科夫大学它本身是一个公立大学，1364年成立，我们现在把它叫做亚杰隆大学。现在资料显示啊，哥白尼在克拉科夫大学大概待了4年多的时间，他应该是1491年的秋天去的，1495年的夏天或是秋天离开那个地方。那哥白尼当时去克拉科夫大学的时候，这个学校的数学跟天文学刚好来到一个鼎盛的时期。哥白尼在克拉科夫大学的时候非常幸运的遇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教授，叫阿尔伯特·布鲁楚斯基。这一位教授他非常熟悉古希腊的哲学，他尤其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又特别的熟悉，所以他在克拉科夫大学里面其实他是教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不过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学方法，他会跟学生讲，课外你到我家里来，我帮你补习天文学。那当时他用的天文学的教科书是什么你知道吗？维也纳大学波尔巴赫当时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行星新论。这一本书哦，波尔过世以后啊，往后的200年被再版了56次哦。布鲁楚斯基就对这一本书做了一些评论，他的教科书就用他的评论来教学生，课后辅导啊，就这样的。后来哥白尼索性就住在他家里，做理论来引导他观测，让哥白尼一脚就踏进去天文学领域里面。那当然他也喜欢观测。那个年代其实啊，占星学跟天文学是混在一起的，尤其是中世纪的时候，占星学在欧洲是很兴盛的。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曾经跟各位分享过，罗马在西元前27年的时候建立了帝国，到了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鼎盛的时候，他有一个神叫做赫密斯特里斯梅吉斯特，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赫密斯崔斯莫图。这个神有一本秘经，那秘经里面有一个章节叫做赫密斯崔斯莫图翠玉录里面哦，有提到，他说天上的星星跟地上的万事万物啊，尤其人体会结合成关系，所以黄道十二星座上面呢，会主导人的各个部分，慢慢演变到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就变成非常有名的黄道人。所以中世纪很多很多的人哦，他的行事，他要做什么事情，都要透过占星。到这个时候还是这样子，连医学你要读医学，还要读占星术。所以啊、哦，哥白尼当时在亚杰隆大学也是一样哦，占星学非常兴盛啊。当时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占星学家叫做马尔钦布利查，他就曾经送给亚杰隆大学克拉科夫大学卜星器还有珊瑚仪。卜星器是在看星星的距离，珊瑚仪是在量太阳仰角高度用的。哥白尼知道学校里面有这种观测仪器，他就常常去跟他借过来观测，还用它来观测月食。所以哥白尼在克拉科夫大学的时候啊，碰到了布鲁楚斯基以后啊，在理论上，天文的理论上还观测上就跃进了一步，而且他还自修收集各种天文学的资料，大量的收集资料，你知道架构出来整个宇宙的结构，其实在这里啊往前跨了一大步。后来1496年秋天的时候，他就来到了博洛尼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也是一个公立大学，1496年秋天待到1501年春天才离开了博洛尼亚大学。那其实博洛尼亚大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那哥白尼真的非常幸运、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常讲、啊、改变你人生、啊、两种人、啊、很重要，一个是棒的朋友，第二个就是老师。哥白尼就在博洛尼亚大学遇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天文学家，其实、啊、他是一个 有证照的自然学家，所以这个老师啊，他在当时的领域里面，占星是胜过天文学，
嗯，
而且他有执照哦，他是个开业的哦。当时他在博洛尼亚大学啊，每一年啊年末的时候，博洛尼亚大学都拜托他帮博洛尼亚市占卜下一年的运势哦，然后再拿给市长哦，我会这样子哦，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重要。你看这个人叫做多梅尼科·玛利亚·若瓦拉达·费拉拉，
嗯，
他的名字要这样子，
啊、好长哦，
我就简称他叫做若瓦拉。
嗯，
这个人其实哈、哦，除了理论以外啊，他也很喜欢观测。但是啊、哦，他在天文学的理论里面呢、啊，还有在观测久以后，他自己就发现了地心体系啊有很大的缺点，所以他是很早提出批判托勒密地心体系的教授之一。
嗯，
1497年3月9号台北时间是3月10号凌晨4点左右，若瓦拉就跟哥白尼在圣约瑟夫教堂的塔楼上面。做了一次非常著名的观测，哥白尼后来把这一次的观测放在他的《天体运行论》的书里面，我们叫做“月掩蔽秀舞”，月球遮掩了金牛座脸部 V 字形那一颗最亮的星星，
嗯，
那一颗叫做蔽秀舞。这一天的月亮是一个残月，你知道吗？是个残月，也就是说快接近朔了，所以月亮不太会干扰其他的天体。根据记录、啊、这一天天气非常好，他们两个人先计算了遮掩时间和慢慢的离开的时间都计算过，就发现遮掩时间跟蔽秀离开月球的时间是一样的、
嗯、
如果用托勒密的体积来算是有误差的、
哦、
所以他们两个、啊、就更加的相信他们的体系是优于托勒密体系的、
嗯、
这个时候他就更加增加了他的信心，你知道哥白尼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念啊，他的体系是比托勒密体系是还正确的。
嗯，
1501年的时候，哥白尼就离开了博洛尼亚大学，他就跑到帕多亚大学，然后他在这里待到了1503年年初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大学是要做什么？他舅舅希望他学医，帕多亚大学也是个公立大学，那在那个年代里面，你要学医要学占星学。但是哥白尼对占星学一点兴趣都没有、
哦、
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啊、他根本就是异异分子啊。
嗯，
人家占星学学的非常的卖力啊，他就说医学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哦、怎么会用那个占星学来预测人体呢？
嗯，
那后来1503年的时候，大概年初的时候就离开了帕多瓦大学。那当时他的舅舅啊就非常在意他、啊、你教会法怎么学文凭都没有拿到啊。1503年的时候5月的时候再去费拉拉大学，然后在5月的时候拿到了教会法的博士学位，终于完成了他舅舅的心愿，你知道吗？真的，他舅舅就一直啊希望他能够拿到教会法的学位，把教会法学好。经过了亚杰隆大学，经过了博洛尼亚大学，经过了帕多亚大学，终于在费拉拉大学拿到了教会法的博士学位。
嗯，
后来在1503年的秋天，他就真正结束了所有的学业，回到了瓦尔米亚他舅舅的主教区，那个教会区域啊，开始了他人生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旅途，着手写那一本惊天动地的《天体运行论》。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来跟各位分享他怎么去写他的《天体运行论》。那哥白尼为什么会想到把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把地球拿掉，把太阳摆在上面，他怎么想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当然也会跟各位提到这本书居然这么重要。但是哦，你如果现在买到这本书其实是很简单，你可以买来看一看，保证你看了以后不久就睡着。这么不容易读的书啊，为什么会轰动整个当时的社会啊？为什么这样子？但是一轰动以后，为什么后来在1616年在5月的时候变成禁书？那为什么在182年9月25号又会被解禁？当然这有一段非常波折起伏的一个精彩的故事啊，我们再利用时间来跟各位好好的分享。好，我们今天就先 讲到这个地方，也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老师今天带来关于哥白尼的故事。哥白尼在近代天文学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啊，带给大家非常多新的视野哦。那当然他的故事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期待续集咯。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大家。